中共器官大会引爆民怨。 BBC 调查说，宏福苑3亿3千万大维修背后的围标问题， FBI 公开拆招，中共借假招聘渗透美国政府人员。中国渔船在波斯湾电击捕鱼，中东海域拉响生态警报。80元玩具啱啱起飞，派出所电话就嚟啦。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12月6日至8日，第八届中国国际器官捐献大会在广州登场。不过真正引爆舆论的并不是大会本身，而是一张在会场流出的器官分配6项原则图片。大量网友在看完之后直言说毛骨悚然，因为这6条规则看起来更似是在这里为按需取器官制定操作说明，等于将长期被指控的活摘罪行公开摆上台面。根据大会现场公开展示的一张制度说明图，器官分配第一原则就是要符合医疗需要。有网友评价说，这句话等于是默认器官随时可以控制，可以按需求精准匹配。在正常国家，器官来源高度不明确，需求永远大于供应。但是如果反复强调符合需要，这个就意味着器官供应端被高度组织化，是可预测的。如果需要什么器官，就能够很快获得什么器官。那个器官从哪里来的呢？第二个原则，实际上是建立在一套自上而下的集中系统，要求器官必须从医院出发，经过负责获取和协调器官的中间机构，再逐级上报到省级，最终进入全国系统，层层上缴。但国际医学理论的实际操作方向刚刚是相反的，不是看器官能不能够被高效率送入系统，而是能不能够将这个器官一路反向追溯到那个真实合法自愿的捐献者。而中共这一套制度只强调上传和调度，就系统性回避器官反向追溯的证据链，在客观效果上为非法获取的器官来源提供了公开的制度性掩护。第三条原则更可怕，强调的是要避免浪费，提高效率，降低死亡率。网友直言，这个就是承认器官都是在活人身上取的了。第四条，器官分配还要保证公平，减少分布不均，怎算是公平呢？有网友留言说，处级以上干部可以免费换肾，厅局级干部可以免费换个心，副部级以上干部器官随便换。最致命的是第六条，所有器官只能够走同一个官方系统进行分配。有抖音网友就事件解读说，这样自动分配器官就更方便了，还能够互用器官的自动分组，这一组中还要仔细分年龄、学历、收入背景、遗传史，这一组里面谁要换器官的话，就会将这一组里面最好的自动置顶，比婚姻介绍所更全面。这个影片在抖音评论区亦引发大量讨论，很多网友已经愤怒到想同中共同归于尽。现代人最普遍的困扰不外乎是睡得不好，或者总是觉得累。有调查发现，不少人经常有睡眠上的困扰，而在职场上更有很多上班族长时间处在疲劳、精神难以集中的状态。健康520推出的保气18味，参考了传统养生观点中保气和安神两个方向。第一个是补充元气，选用一些适合日常调理的草本，帮助维持精神和活力。第二个是放松心神，配搭有助于舒缓紧绷的草本，作为忙碌生活里面的保养选择。要提醒大家，这款产品是膳食补充品，无法取代正规医疗，若有不适请务必咨询医生。这款产品是节日送礼的好选择，现在就落单，输入折扣码888即可享受专属节日惊喜。香港宏福苑大火之后，屋苑高达3亿3千万港元的大型维修工程很快成为舆论焦点。 围绕工程招标同执行过程系咪存在围标问题，外界不断质疑。根据 BBC 十二号发表嘅调查报告，宏福苑喺1983年建成，楼龄已经超过40年，早年被纳入香港政府嘅强制验楼计划。2019年，屋苑业主组织委托工程顾问公司进行检测，并启动全面维修的筹备工作。2024年1月28号，业主大会通过维修方案，工程总额约3亿3千万港元，并选定宏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作为承建商。但从那时开始，争议就持续发酵。多名业主反映，每户需缴交15万至19万港元的维修费用，对不少长者家庭造成沉重负担。而更受关注的是，承建商的选择过程是否合理。 BBC 调查指出，宏业建筑在2004年成立，过往曾涉及多宗民事诉讼和劳资索偿。根据劳工处资料，宏业在过去5年内有4项地盘安全定罪记录。2023年，宏业更因早年工程违反建筑物条例，遭屋宇署纪律处分，一度被禁止进行部分小型工程。不过在工程顾问公司对57间投标商的评分中，宏业在过去8年诉讼纪录及无法律诉讼2项中均获评最高的3分。但文件同时列明，只有完全无诉讼纪录的公司才符合满分条件。最终结果亦显得异常，57间投标者中，只有宏业被列为可考虑对象，其余56间则被评为存在风险或不建议采用。宏业最终被列为首选承建商，并成为业主大会投票的重要参考。其后，部分业主依法罢免原本负责决策的业主组织。不过，由于工程合约已签署，维修工程仍持续，火灾发生之后，警方拘捕多名相关人士，廉政公署亦就工程是否涉及贪污及围标展开调查。香港特首李家超亦要承认，大厦维修工程在招标、施工和监管多个环节可能存在严重问题，并宣布成立独立委员会。 BBC 引述学者分析指出，强制验楼制度是压缩业主议价空间的同时，亦推高了维修成本。一旦评分机制和监管出现偏差，围标风险随之而上升，最终受影响的不单只是业主的负担，更可能危及公众安全。近日，美国联邦调查局再次就国家安全风险发出警告，和以往侧重原则性提醒不同，这次 FBI 罕见地公开点名具体操作细节，直指中共情报机构通过虚假的网络招聘信息对美国政府人员进行情报渗透的具体手法。据美国联邦调查局亚特兰大分局11号发出的通告，中共情报机构正在以招聘猎头的名义，在网络平台上主动接触现任和前任美国政府雇员，目的不是提供工作机会，而是套取美国政府的敏感信息。 FBI 指出，这类人员通常活跃在职业社交网站和招聘平台上，包装成正规招聘方，抛出看起来条件优厚的职位，以此降低目标的防备心理。 FBI 调查显示，这些所谓的工作机会往往存在明显异常，包括工作时间极其灵活，薪酬明显高于市场水平，但对具体岗位要求含糊其辞。 FBI 强调，这个正是典型的情报渗透信号。更值得警惕的是，在建立初步联系之后，对方往往会表现得异常热情，不单止频繁恭维目标的专业背景，还会展示对他工作经验、个人情况的高度了解，藉此很快地拉近关系。 FBI 进一步披露，在交流过程中，这些人经常会提出一些额外帮助，例如协助办理签证、报销机票和住宿费用、 甚至要求改用私人邮箱或加密聊天软件继续沟通，以逃避正常监管。 FBI 直言，这些步骤不是随意堆砌，而是一套相对成熟、层层推进的渗透流程。它的核心目标是逐步有道目标透露泄密内容。调查人员特别提醒，这类手法不是第一次出现。不过这次警告的不同之处在于，相关操作已被广泛使用，而且目标范围明显扩大，直接针对拥有政府工作背景的人群。FBI 强调，如果一份工作好到不太正常，那它本身就值得高度怀疑了。一旦收到可疑的招聘邀请或信息索取的请求，应该即刻终止联系，并向联邦调查局报告。近日，一段在网络上很快传播的影片引发关注。画面显示，多艘中国渔船在波斯湾及阿曼湾海域作业，疑似使用高压电击方式捕鱼。相关影片披露之后，引发外界对海洋生态和区域监管的强烈担心。美国国际财经时报10号报道，这段影片拍摄在波斯湾和阿曼湾一带，画面中可以见到多艘中国渔船向海水中释放强烈电流，鱼群被电击之后很快浮出水面，随后被集中捕捞。多名海洋领域观察人士指出，这种被称为电击捕鱼的方式会在短时间内对大量鱼类造成冲击，破坏范围远超传统捕鱼方法，对原本脆弱的海洋生态构成严重威胁。影片显示，这些渔船活动区域靠近中东重要航运通道，海面上并未看到明显的执法和监管。有分析认为，这个反映出部分海域在监管巡查方面存在明显空白，亦令非法或高风险捕鱼行为更容易发生。值得注意的是，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单只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和航运通道之一，同时亦是中东地区重要的渔业资源区，周边多国沿海社区长期依赖当地渔业为生，任何大规模破坏性捕捞都可能直接影响当地粮食安全和民生。环保人士指出，电击捕鱼通过高压电流刺激海水，不单只会伤害被捕捞的鱼类，还可能波及其他生物，破坏海底环境，甚至影响鱼类繁殖。这种伤害往往在渔船离开之后仍然会持续，对生态系统造成长期后果。海洋科学家普遍警告，在波斯湾这类半封闭海域，水体交换能力有限，一旦遭遇高强度反复的破坏性捕鱼，鱼类资源恢复将更加困难，生态风险亦会被进一步放大。影片下面有网友质问，他们摧毁了南海的渔业资源，现在还想破坏其他地区的渔业供应。绿色和平组织和所有这些环保非政府组织都去了哪里呢？为什么他们不发声呢？有网友回复说，这些机构很可能是中国把持的，精英阶层创立这些机构根本目的在于控制和权力。近日，湖南一名抖音网友发影片讽刺一件匪夷所思的事。他说自己屋企试飞一架80元购买的模型飞机，但才飞了没多久就接到辖区派出所来电话。他被质问是不是在操控无人机，还通知他系统已经监测到他的飞行轨迹。民警电话中还进一步询问他是否进行了实名登记和飞行申报。这位网友解释说，自己买的是普通玩具模型，没想到需要履行相关手续。民警则回应，玩具亦都要申报和登记。这位湖南网友对事件感到困惑，他说这架小玩具只是拿来在家玩，不知道去哪里办理申报。他无奈表示，如果不得的就放在家当个摆设算了。这件事一经披露，立即在 X 平台引发热烈讨论。网友难以理解地说， 我都想问问，都冇实名登记，警察点会知道佢喺度飞无人机呢？点知道佢嘅电话呢？有网友话奇怪啊，我都想揾到点样监控会揾到失踪嘅小朋友。亦有网友讽刺话，佢哋怕你装咗炸弹去政府大楼炸共产党高官啊！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